回到我们当中来，好像隔了好久一样啊！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一趟去以色列，都能平平安安的再回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来唱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第一首歌，我们要唱的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们要把我的救赎主活着那种心态、那种心理唱出来哈，他的的确确活着，并不是每唱他活着，他才活着，他一直就是活着。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直面。从头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只再一次，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当我在这一个内热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而主使我们来感谢你，因为知道你活着我们就有希望，因为你活着我们就有勇气来面对明天，也因为你知道我们知道你活着，我们要跟主一起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来到你的圣殿敬拜的时候，是那里就差遣圣灵进到每个弟兄这边的心中，主，叫我们的心归向你，叫我们转向你，叫我们在身体在殿中，我们的心也在殿中，而且在你面前是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你。把不论今天早上不论带到我们当中敬拜的弟兄姐妹永远在你面前，求主带领也求主保守。在今天早上当中，我们要守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那奇妙拯救的工作。主，我们纪念你，我们爱你。主，求主你催促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脚步，催促他们的心，叫我们在这里同心来高举耶稣基督，你自己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心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我的心等候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你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从头来，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用祷告的心来等候来唱。求主带我们的心来到那圣殿来敬拜他。是的，主啊，印在我们的心中来带领这个聚会。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昼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再次，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神的殿中来等候他，就像歌词所说的，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带领，寻求圣灵进到我们心中来做触摸的工作，好把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主，我们在你的圣殿当中等候你，也在主的圣殿当中等候弟兄姐妹到主的圣座前来敬拜你。主，安静的心，安静的灵，叫我们可以全人到你的圣座前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愿你的话语充满在这个地方，愿你自己掌权设立宝座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主，进到你的至圣所，让我们的心归向你。主啊，向我们讲话。主啊，你的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有众儿女在你面前等候，等候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进来到我们里边来引导我们。感谢主，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宣召。诗篇105篇1-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的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下面我们请中文敬拜组带领我们诗歌敬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以色列队能够平安地回到我们当中。你们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你认识耶稣有多少？他到底是谁？很多人还不清楚。当时很多人一直地追问耶稣是否是真神，但我主日学的学生就很清楚，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王，他使瞎眼看见，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他掌管天地万物，赦罪行神迹，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来唱唯有耶稣。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
再来一次。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阿们。约翰一书二章23-24，凡否认子的也否认了父，凡承认子的也承认了父，你们务要把起初所听见的教导谨记在心，这样你们必住在子和父里面。让我们留在上帝的同在里，日夜在他的殿中敬拜， 全心全意爱他，能不能？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是将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间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能爱你。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定睛在你的容美，世间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
同在里
能不
能
赐我力量，
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去爱你，
更多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
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的殿中，
在你殿中
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
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今天我们守圣餐，让我们安静思想主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流，十架大能赐给我新的生命，使我完全得自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身体许可，请我们起立唱宝贵十架。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
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啊，是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你用你的身体为我们的罪来舍伤。主，我们感谢你将爱我们。主啊，感谢你在世界各地看见那些来到你面前来朝拜你，来见证耶稣基督永活在他们心中的每一个人。主，我们心中感动。主，他们来到你圣座前的时候，我们不想别的，我们不东张也不西望，我们只单单一个人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差遣圣灵进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让我们在这里专一来寻求你，专一来敬拜你。主啊，唯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主啊，唯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宝座。主啊，让你的话语，让你的灵运行的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间。好，就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敬拜的时候，就满得从耶和华所带给我们的喜乐。主啊，不管我们在外面，在生活上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真的要感谢主你。主啊，让我们有气息来迎接每一天，看见每一天的日出，每一天的夕阳西沉。也感谢主，让我们真的这一趟去以色列弟兄姐妹都平安的回来。感谢主的带领，感谢主的眷顾，一路上的引领。主啊，谢谢你，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我们诉说不完。也让我们在那里再次看见圣灵的作为是那么的奇妙。主啊，我们用我们的有限的言语没有办法完全来形容，但是主，你是初，你是终，你是那开头，你是那结束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匍匐在你施恩座前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为今天的圣餐来感谢主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心进到圣餐，在领受基督的圣灵的奥秘里面，同心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同心来高举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向我们讲话，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主啊，你的话一发出， 我们的灵就苏醒起来，我们就得着力量，我们要来快跑来跟随主你。主啊，不要让我们有人落后，让我们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往前面走。所以在我们的圣餐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今天下午，我们为2020年教会的事工的预算的说明会祷告。主啊，在许许多多的不足当中，也看见主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见证神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事情。主啊，你在你里面是丰丰富富的。主啊，叫我们心中没有惊怕，叫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你是那赐生命的圣灵，你是那赐丰富生命的主，我们依靠你，我们心中没有惧怕。我们特别把下个礼拜天的会员大会要往在你面前求主自己带领，在这样的会中而在各部的施工报告当中来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这个时候也不忘记在我们的当中那些身体欠的弟兄姐妹，再次把怨念姐妹要放在你面前，求主你医治他，看顾他，保守他，赐给他更新的力量，赐给他数天的平安跟喜乐。主啊，求你继续在你的带领当中，他的身体好转，能够来见证主你。再次把可洁弟兄他的身体要放在你面前，他还在中国在那个医院当中他最近急着要回到台湾去。主啊，但他身体有点还不适。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让他能够平安的搭乘飞机，在整个行旅程当中有主的看顾，有主的带领，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也再次把威力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医治他好到完全。把威廉弟兄他的身体欠安感冒，主啊，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也求主你医治他，看顾他，让他得着力量，得着恢复的力量，早日可以健壮起来。主啊，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也为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知道不知道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有病痛的，求主医治带领，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再次仰望在你面前，求主祝福跟带领。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只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 今天我们要守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救恩，所以我们请要服事的执事们到前面来。每次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都让我们想起这是个祭坛，而这个是个祭坛，这个祭坛是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在祭坛上来牺牲他自己。我经常强调这个祭坛在旧约就是同祭坛，到现在就是这个圣餐的圣餐桌。我们看到这个饼跟杯是分开的，就是表示血跟肉是分开，表示耶稣在祭坛上已经为我们舍了他自己。说明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想起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对教会啊，借着使徒保罗还是他的门徒对我们很多的教训，特别是相爱这一方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借着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的话，跟弟兄姐妹在所圣餐之前一同来共勉。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神在一开始当中要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才能够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就如同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我们的父，就是我们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从这样的话当中，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属基督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超乎众人之上，也冠乎众人之中，并且住在众人之内。那表示说我们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样的可能这样的情况当中，是可完全可以合为一的。不是我们能跟每个弟兄合，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超乎在我们众人之上来做带领，也贯穿进到每个人的心中里面，我们生命当中，而且住在门里面来做这样的引导，做这样的带领。所以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他的宝血跟他的身体来喂养我们，来理解来接受这个耶稣基督身体的奥秘，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先一起同心来祷告。就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做人的时候，你这样爱我们。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守圣餐的时候，主啊，我们要经历你身体的奥秘。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身体跟宝血来喂养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吃喝你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自己审查，自己检查。主啊，叫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完全居首位。主啊，你对教会的唯一的呼吁，2000年来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主啊，离开圣灵，我们就没有合一。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所做所犯的罪，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求主你赦免我们。我们把这样的机会，这样一个跟弟兄姐妹复合的机会，跟主连结的机会，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再次用你的身体，用你的宝血来喂养我们，来连结我们，好叫我们在你里面可以茁壮成长快跑来跟随耶稣基督，在这个后基督世代当中来为主做见证。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笔来注谢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耶稣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行的日子。耶稣，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合二为一这首歌，下一页，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再次，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了，你就是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吃的时候这样纪念我。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用祷告的心来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再次，真是耶稣说，这是我的宝血为你所流的，是最得胜。耶稣说，这杯是在我心所立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杯是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 一直做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血里面，这个需要将纪念我。
Jesus, bow so, sung with your words, was her way to see. Jedi
如果你方便的话，请你拿着杯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宣告，跟着我来宣告三件事情。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自由，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自由，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唱两次，他是主。
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们，一起来享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被钉死，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主啊，当我们今天同守圣餐来纪念你的爱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铭记在心，更活出爱来跟随耶稣的脚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那么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请大家打开手中的程序单，我们有几项报告事项。第一项，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第二项，感谢主，前往以色列朝圣团队已经平安归来，谢谢大家的带导。那本教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将于11月17日联合主的崇拜后，在11:15举行，将为通过2020年预算及这次选举进行投票表决，请会员们务必预留时间参加。若有事不能参加 不能出席的，可向教会办公室您索取缺席票。下组日的成人装备训练将暂停一次。第四点，今天下午1:30与教会的301室召开明年教会预算的说明会，由林有为执事回答有关2020年教会预算的问题，欢迎会员参加。第七点，周三晚的中英联合祈祷会将于11月13日晚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的外展施工祷告，由林志达执事来带领。我看第九项，为支持爱心传礼盒，我们定于11月15日本周五晚7:30在教会将礼物放在鞋盒里，青少年团契和儿童团契将一同参与，欢迎全教会弟兄姐妹来参与。如果有弟兄姐妹要自备礼盒，就在家里面你把礼物放到鞋盒里面，请于11月20日周三连同9元的运费交往教会办公室。我看第十一项，教会将于圣诞节主日举行敬礼及接纳新会员，凡已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与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若您在其他教会受洗并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的，欢迎您申请加入教会，请11月24日主日前与牧师、教母同工和教会办公室联络。第十二项，本教会的圣诞庆祝聚会定于12月14日周六晚上的7点在教会举行，有教会联合诗班献唱，并有烛光晚会及儿童节目，请邀约3位信主和未有教会归属的亲友同来参加。其他的事项请大家参与。下面我们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主，请招待到前面来。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现在我们把你赐给我们的一部分献在你的坛前，为你的圣功所用，求主悦纳并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不配，来自奉我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我们请马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这次去以色列几天当中，我每天的行程都非常的忙，因为赶来赶去，因为又加上冬令时间，所以太阳下山得很早。我们 每个晚上回到旅馆大概都要7-8点的时间，然后因为在夜间下午4点多大概天就暗了，所以很多景点是在夜间观看的。但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到伯利恒的时候，因为是在晚上去，所以伯利恒的夜景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要看的没有看，所以我们第二天又拨了时间再去一趟，而那个白天跟晚上的景色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坐在旁边， 的一位朋友一直咳嗽，一直咳嗽。我拿了那个喉糖要给他吃，他一直说他有，但是我没有看他吃过，可是他一路咳着，我的脸上都被喷了好几次。我就很担心说这一下子很怕感冒了。我回来这一两天都还好，我觉得今天早上好像这个讲话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沉的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了，但求主来怜悯，我想会慢慢会把声音会带回来。那么这次去以色列，我想了好多的事情，看了很多的景点，神的话真的句句都是定准的，让我觉得人实在非常非常的渺小。所以在飞机上我总结这一次的学习到了就是一句话，那这句话也是蛮简单的，才一个礼拜没用都忘记怎么弄了。 OK， 就是不要太在意人怎么看，要很在意上帝怎么看。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当中，你看见上帝以前他所住的地方到现在还是非常的繁荣，凡上帝在圣经当中他所做主的地方到现在非常非常的荒凉。我们到了耶利哥城，再来 看那个旧城的地方，还有人不相信还搬回去住的，结果真的照神所预言的那个样子，后来又搬走了。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神特别带耶稣到那个地方去做40天的禁食的祷告，来带领他从那个地方来出发耶稣基督他一生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在那边感受到，不管哪个国家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虽然很危险，但是很多民族在那个地方他们能够共荣，可以共存，在那边可以生活下来定居下来，这么多年以来我相信这是的带领。而在以色列周遭的国家当中，他们都要攻打以色列的，从我们知道从最早的亚述帝国，到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还有等等的 这些拜占庭等等一大堆的这个帝国都来过。可是这些强大的帝国要攻打以色列要他灭亡的，这些帝国都怎么样？都灭亡了，都不在了。但是弹丸之地耶路撒冷以色列却还在，这若不是神的作为，我想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觉得在那个地方看见的是真的不要太在意人怎么看，而要很在意上帝怎么看。上帝怎么看是一切，所以不用羡慕别人，你有上帝为你安排的人生。当你拿着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的时候，你就会很迷茫，因为那是别人的人生方向。所以不用刻意去模仿别人，不必去攀比，也不用去附庸，因为在天父的花园当中，有的花春天开，有的花夏天开，有的花秋天开，有的花在冬天开。所以不要不是你的季节就安静的等候蓄力成长在他的面前，最终你会发现上帝在他每一个儿女的身上都有他的美意跟计划。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到底的就是忍耐到末世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借着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8节到29节继续来思考使约翰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首先看到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表明末世已经到了，表明这个末世已经到了。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来念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18到19节，请小子们那如今是末世的，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的，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我想有些人可能以为这个世界会一直很繁荣的发展下去，我们常常说的话就是一切都会很美好，一切都会天长地久。但是使徒约翰提醒我们，现在是末世的，现在就是末后的世代，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终了的一天，这末时就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段时间称为末世。从五旬节耶稣基督他升天那一天，升天以后的第十天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到今天，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称为末后的时代，就是末时。那么这段时间是敌基督活动最猖狂的阶段，所以我们要谨慎活出以信心相称的生活。那么从初代教会到今天2000多年来，对于某些基本的圣经教义就有许多不同的见解。经过近2000年来的时间，绝大部分的圣经的教义都已经建立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末世论，就是这个末世论，至今还没有能够取得共识的一个问题。由于对末世的见解会影响不同，会影响我们对主再来的观点以及我们的世界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只能遵照圣经的记载去理解。然而由于神的心意，我们知道撒旦他最终要失败，撒旦最终会被打败，让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站立起来。所以因此对于末世的事情是强调它的结果，对于过程则不可以强调，因为末世仍是一个隐秘的事情。那么这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要去哈米吉多顿去看，可是我们到的时间已经快4:30了，但他在5点钟要关，可是我们虽然还没有到4:30，但是他们已经关门了，所以我们这一趟到要去哈米吉多顿看那个平原的时候没有看到，不过我上次去看过了。不过在那个战争当中，这个战争当中不是军事的，不是那种那种我们所谓的那个武器的大战，而是什么善恶之争，善恶最后的分辨的场所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在那个地方。所以终究没看到整个世界走向未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情况。那么在特别在生命记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在生命记29:29很好记，他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边告诉我们说，末世或是哈米吉多顿，到这都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因为这是隐秘的事情，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活在后基督世代，或者说我们活在这末后世代的我们，圣灵借着使徒保罗这样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的态度跟生活。在腓立比书的2:15-16，我们一起念：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末日时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要使你们无可指责，而且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趟去以色列当中，我经历到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去骑骆驼，也在沙漠当中走一段路。当我走在沙漠当中，有一个斜坡，要从下面走到上面就很困难了。有些人都一直讲说我走不上去，好多人没有上去，要走那个沙里踏下去就滑掉。然后你如果可以的话，你真的踩着别人的脚印上去的话，你会走得省力一点。但是我们一开始都不了解这样一个原理，可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40年都在沙漠当中， 吃喝，一切在沙漠当中。早上寒冷，太阳出来就开始发热，在那天气当中他们过了40年。在世人当中，我突然了解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神说他的百姓在会众是恶会众，甚至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当时就这么想，40年走在旷野当中，叫以色列百姓不发怨言不埋怨，那才怪。我们只是去了那 几分钟，一个多两个小时，还坐了吉普车，还骑骆驼，我们都觉得闲得那么累了。而他们40年当中也没有骑骆驼，也没有坐吉普车，他们就要走路，每天这样走，40年在旷野当中流浪。我虽然同情他们这样的埋怨，可是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情，神所定的标准，他有没有降低这个标准？神要以色列百姓在那种环境当中，在那种生活当中，能够闭起他们的嘴巴，不埋怨。神要他的百姓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你如果读了出埃及记第12章41节以及53节，你会发现圣经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描写上帝的百姓。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夜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的。你说为奴400年、430年的这些一群，我们要说乌合之众也可以，他们怎么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呢？可他们在出埃及那天晚上，上帝就定准他的百姓是什么？是军队。军队，军人可以抱怨吗？也许可以，但军人更大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服从，是要服从。神把他的百姓放在旷野当中，你也看到在圣经当中，不管在现在在旧约，所有圣经当中的伟大人物，他们都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不是从宫廷出来的，不是从大城市出来的，最伟大的圣经的人物从哪里出来的？都经过旷野，都从旷野生活过。就像大卫这么大伟大的，在以色列的心目当中伟大的王，他在旷野躲了几年？至少15年的时间。不管在亚杜兰洞，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在旷野当中生活。所以我才慢慢感受到，当耶稣基督要出来传道以前，当他来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圣灵马上把他带到哪里？把他带到旷野，40昼夜来接受试探，来磨练他。当他祷告过了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前面的道路。所以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上帝要他的百姓，也要叫我们能够无可指责的、诚实无伪的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什么叫弯曲悖谬的世代？所以弯曲悖谬的世代，就像在旷野当中的一个情境当中，很多试炼，很多挑战，很多不学的事情，很容易让你埋怨的地方，让你丧失斗志的地方。摩西在旷野40年的时候，他几乎都不行了，就快 depressed。但是他看见什么？看见荆棘被火烧，没有烧着。他从那边重新来认定神，重新脱掉鞋子，重新来遵循神对他的呼召。我想这是非常很大的重点。在旷野当中，后来又40年在旷野当中，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所以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他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我们显在这个时代当中，要好像什么？好像明光照耀，要我们像明光照耀，要我们像什么？我们像灯一样，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怎么样可以表明出来？什么叫表明出来？就是可以活出来，可以行出来，可以做出来。圣经的话不是听听的，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的理解而已，更重要是什么？ 是行出来活出来，这最大的事情。所以同时在使徒约翰当中，他还提醒我们，现在 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而末后的日子，我们刚刚讲过，在这段时间当中，这已经过了2000多人了，所以很多在这2000多人当中，很多异端产生出来。我们所处这个后基督世代，也需要有新的信仰告白了。每当一个世代，他们的信仰发生危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要做一件事，是什么？要新的信仰告白。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什么？有使徒信经，对不对？使徒信经是他们大家要分散的时候，他们共同拟定下来，一人一句话，把使徒信经写下来，把他们的信仰的最精髓的地方写下来。我们看到有尼西亚信经，有太多太多的信经，在每个危机信仰的世代当中，就开始定出他们的信心的一个信仰告白。我想这是一个信仰告白需要更新的世代，我们活在的世代。那么在罗马书，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罗马书好像不动，有了是吧？对，在罗马书的第1章21节到23节，我们来看那末世的人是怎么想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几天来，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换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一个人的里面的性质如何，往往会从外面的行动表现出来。所以凡不是属基督的假信徒，原就不属基督的身体，迟早终究会显露出来，露出马脚。在路加福音12章告诉我们，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那就讲到末后的时代里面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那么到底这个敌基督是谁？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这个谁是敌基督？我们当如何来辨认他？在约翰一书第2章20节到23节，来，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20节告诉我们说，那圣者，那圣者指的是耶稣基督。恩膏就是真理的圣灵。恩膏我们经常说了，恩膏这个恩膏，它就是真理的圣灵，将一切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我们受了恩膏，就是说我们受了恩膏的涂抹以后，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得着圣灵的膏抹。那我们的神，他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他差遣圣灵在信徒里面做保惠师。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事情。我们所领受的圣灵具有如同膏油涂抹的性质，所以借着膏抹使我们认识父，借着圣灵的膏抹使我们认识子，也借着圣灵膏抹使我们认识真理。今天早上在带诗歌的姐妹说，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吗？这是我这一趟去以色列经常在想的问题。我对神认识有多少？我对耶稣基督认识有多少？当我们去到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边界，看见原来耶稣带他学生到那个地方去，有很多异教的神庙在那个地方，我们去参观了。在那个地方，你感受到神在那个地方也要问学生，你们说我是谁，重新来界定他跟学生的关系。耶稣很希望他学生真正的认识他到底是谁。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圣灵是基督徒最好的导师，不仅教导我们明白真理，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 不仅教导我们外面做客观的认识，也引导我们里面做主观的认识。那么第二十二节的敌基督是什么意思？第二十二节的敌基督啊，这边特别是讲到敌基督的事情。这是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是什么？到底什么意思？敌基督是谁？是邪恶的联合，还是凶险的个体？众说纷纭。这人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出现在将在远在将来，敌基督才会出现；也有说是他早在古罗马时代已经现身了。但圣经说他就怎么样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敌基督是不是单数是复数的，已经很多出来的。根据圣经预言的启示说，敌基督要在世界历史最后的关头来扮演迷惑人的角色。你知道他是谁吗？能肯定吗？这是很重要要去分辨的事情。举个例子，我想比较清楚的是，以往我们都知道那个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就是现今的全能神教会，就现今的全能神教会。那东方闪电就是现在我们它已经变装成为改变成为全能神教会的异教跟异端，邪教跟异端在台湾非常的活跃，在台湾他们也要准备用新歌教会来登记。那台湾教会众教就发出一个联合的声明，这个声明当中我就起一段让我们知道说，在末后的时代这个敌基督他们所做的事情。他说台湾基督众教会，就是叫众教会联合声明说，有一个自称为全能神教会的团体，使用耶稣教会的名号，在台湾各大报登载了十几次的广告，引起台湾基督教众教会信徒们不断的反应。经我们查核并详读了其广告上登载的两大网站及其书刊的主要内容，并与香港大陆众牧长查证该组织的言论和行为后，特此郑重发布声明，告知全台基督徒、慕道友及民众，该组织不是与耶稣基督有关，也绝不是一个符合圣经正统教训的教会。所以他就讲了很多，我就那时间我就省略了。所以他就说，我们呼吁那些已经沉溺其中的人，赶紧真心向神悔改，脱离该组织，切莫与其合作。在 Facebook 上面，我想如果你有 Facebook 的话，你会这样看到他们的网站，他们的图片，你会经常看到整个你参加的这个网站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全能神教会的东方闪电，可能是你不知道。就像有一个是我看到我的朋友他们在那个追逐晨星一个网站前面读，我看到他不知道那个是东方闪电的。所以东方闪电有好多网站，那这些那以下这些图片呢，就是经常是在那个上面看，你看到说哦，这个很新颖，你看，这是东方闪电的，国度降临在人间，你会感觉这个是假的吗？你会感觉这个是跟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吗？国度降临在人间，这个排场多么的大，还有从亘古到永远的那一位主宰这一切，这个是他们的。再来，这个也是主宰的方式。曾经有人跟我做朋友，他们我想那个 Ryan 曾经有过，他们就跟你讲很多话，就问你很多问题啊，说弟兄我很喜欢，我很希望打个电话给你啊，跟你聊一聊你是怎么得救的。那么想说在这个在上面就写几个字，后来他就好像后来两三个都一样，怎么这个是个童女啊，你是怎么看法，那就开始跟你讲有的没有的，讲一大堆。这个你听到他讲的时候，你知道说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看这个也是一样，国度降临在人间，这一张画你很难去辨认他们是在做什么，但是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图片都跟一般的图片都不一样，都很新鲜的感觉。但并不是因为这样来否定他们，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讲到末后世代的时候，末后的世代，在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我就引用这个例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所以按照使徒约翰所说的敌基督的三个特点是什么？他是说谎话的，他是说谎话的。为什么他是说谎话的？他用的这些字眼根本圣经上你可能看不什么差别，但是东方闪电他们拜了一个你基督，他是谁？他只是一个人，但他拜他是拜他是个你基督，他拜了基督根本拜了基督不一样的，不要被迷惑掉了。他只是引述我们的圣经里面，他是不认耶稣基督，不认耶稣为基，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他是不认父与子的，他们是不认的。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认识圣父圣子吗？因为特别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异端的教训很多，强调什么？强调耶稣是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就只是一个好人，而基督则是神的儿子，两者之间彼此没有关联。他们借着说法来否定十字架救赎的真理。我记得我要去以色列之前，刚好吃饭也坐在那个贺教授的旁边，啊，提到说他对这个三位一体在上这个 David 的课程当中很用心，要怎么去厘清三位一体的关系。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到现在三位一体还是个奥秘，很多人等于用很简单的图形去表达，但里面的神的奥秘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但是我感谢神，贺教授他现在就开始在关注有关三位一体的关系的一些事情。那怎么告诉我们说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这使徒约翰他所说的那些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耶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就不认父与子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什么？所以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说明看见耶稣基督就看见谁？看见父了，是这样子。那有些基督徒虽然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但是他们心里似乎不太敬畏主耶稣，就像谁？就像以色列百姓。这趟又到以色列的哭墙去，我去看了，从左边走一走，也是有人在哭，也是很多犹太人他们站在，我跟永祥跟很多人去问，他们就站，有的是这样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那有些人在读经的时候，甚至在这个头上还戴一个也不是探照灯，如果我们看也不知道，以为那是探照灯啊，修理在笑，那个不是探照灯，那是什么？有人告诉我，他们在读圣经都带那个探照灯在干什么？我说那不是探照灯，那个是什么？那个金盒，就是圣经的盒子。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戴在额头上，对不对？他们就戴在额头上，用个东西戴在额头上这样读，然后要戴在哪里？戴在手上，都有。所以在那情况当中，你看到他们真的非常的虔诚，但是站在哭墙下面哭、追溯、回想，也许这样可以慰藉他们啊失落的心。但是如果没有回转归向神的话，他们可能还在受这样的苦。所以如果你念了那个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书的话，你会很了解说耶路撒冷这三千年当中他们所经历到的那些苦难是什么。为什么神加给以色列人这么大这么大的苦难，却从来没有被打倒过，还能在1948年还能建立国家起来，已经庆祝70周年了。这不是偶然的，这真的不是偶然的。如果神的手离开他们，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到叙利亚边境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六日战争当中，他们所发生，我们到那个阵地去看的时候，那真的是哇，那一片地方，在那片地方，他们一再强调说以色列人多么伟大，以色列的战备多么的好。但是我告诉他们说，不是以色列人厉害，是谁厉害？是他们所相信的神厉害来保守他们。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跟一般人都一样的。神的选民，神自己负责。成为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受洗， 神也对我们负责，所以我们就要在 他面前啊。我们圣经给我们很多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到了那个到尼泊山去看那个铜蛇，去看那个铜蛇，在铜蛇当中，当以色列百姓在那边抱怨的时候，在旷野当中铜蛇出来咬他们，在咬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去世，但摩西仅跟他们说只要被铜蛇咬了就做一件事情，就怎么样，仰望什么，仰望铜蛇，仰望一眼你就必得救。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能这么仰望一眼，他说怎么样，他不愿意，硬着景象到这种地步。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只要你信就必得救，只要你相信就必得救，但是有多少人不相信，还是不相信，还是硬着景象。这是跟那些摩西的时代不愿意仰望铜蛇有什么差别。我们也到了耶稣的坟地那边，到各个他的山上去，也在圣母花园里面守圣餐，在那边你会发现整个历史整个一切的重塑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当地的经历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中有 很大很大的一个感受。今天有两种人绝对不能得安息的，一种是看到神迹奇事却不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的，这种人有完全不能 得到什么，得到安息。他们可能追求一个现象，追求感觉，追求肉体的利益，看重地上的得失等等，却无法单单的看重主而将生命的主权来交给耶稣的，这些人没有办法得着真的得着安息。所以在说这次去以色列看到神咒诅的到现在仍然是荒凉的，神祝福的到现在仍然是兴盛，神的话是句句定准安定在天的，一点都没有错。另外一种是什么，读了圣经而跌倒的，这种人永远没有办法得着安息。你说他不读圣经吗？他很努力读圣经，他们按着字句来学习，自以为属灵，自以为义，却对生命的认识心里更新而变化，完全没有感触，没有感觉。这两种人确实都没有来到基督面前，他们可能寻找了方法、知识、感觉、神迹等等，但他们并不是来到基督面前。弟兄姐妹，我要强调的是，你有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有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也许我们到一个地方来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心情很容易被波动，很容易受到环境、受到人来变化、来感觉。但是当你进到圣殿当中，你围在神向神要祷告什么？要向神祷告说：“主啊，让我单单的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不受影响，让我们单单的敬拜你，单单安静在你面前来寻求你。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要这样来敬拜他。”要这样来敬拜他。因为神的关系，我们大概没有办法一直讲完。那即使这样，什么是从起初就已经怎么样所听的？我们再看了约翰一书的这个21:22-24，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主所应许的我们就是永生，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指的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好，这不是告诉我们说起初所听就是什么，就是福音真理，就是所听的。我就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有一个演讲的人，他讲了一件事情，我听了三次，我就发现说他讲了什么我没有听过。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都知道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说耶稣基督道成黄体。我这一开始我听不懂什么道成黄体是什么意思，我连续仔细听了三次道成耶稣基督道成黄体。后来那个演讲结束以后，我就去问他， 你刚刚是不是讲说耶稣基督道成皇体吗？他说是啊。我说你怎么说，为什么说耶稣道成皇体呢？他说以前我们所接受都是白人的耶稣基督，都是白人的耶稣基督，所以那是白人的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关。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耶稣变成皇体，再道成皇体，道成跟我们黄种人一样。我说这有什么差别？这跟我起初所领受的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要把这个福音把程序要情境化，要当地化，可是这种当地化有时候我们反而破坏了神他的本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颜色，没有白色、红色、黑色、蓝色，没有这种色彩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色彩，没有颜色，没有阶级，没有性别的不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不管你是黄种人、白种人、黑啊，或是黑人，都是神的孩子，所以不应该有那种界限。所以他说道，耶稣道成皇体，我觉得蛮奇怪的。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纯粹把握住我们啊正确的信仰。我们一起同时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啊看到，在这末后的时代，有很多低基督已经出现。主啊，他们或者在我们的身边，也或者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就陷入在他们的里面，而我们却不知道。主啊，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分辨真理，跟随耶稣基督，在末的时候时代真是成为明光照耀，将圣灵的道可以表明出来。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上升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荣耀以及圣灵同在，与你们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请坐。